团练使黄安觉得身后边有件东西刀住他了，他身不由己的扑通就坐在地下，转身回头一看，哎呦，在身后边站着一个彪形大汉。一瞧这个人浓眉阔目，脸上有一搭红迹，谁呀？正是赤发鬼刘唐。这刘唐拿什么东西把黄安给刀住了？他手里边拿着一件兵器，这件兵器有个名叫刘克柱。这个刘克柱是什么兵器呀？这种兵器头前有个尖，两旁边各有一个倒钩，倒钩的头上又有四个小倒钩，就好像船上使那个小锚一样。这个东西只要搭在人身上，你是挣挣不妥，是摘摘不下来，非把你抓住摁倒了不可。所以这个兵器的名字起的也怪，叫刘克柱，就是刀到你身上留着你的客人就住下了。刘唐手里边拿的是这么件兵器，刀到黄安的身上扑腾一下子就把黄安给带着坐在地下。黄安是团练使啊，是这次征剿梁山的总首领啊，飞扬跋扈，已经立志是练兵半月，是三日之内剿平梁山呐。你想他有这么大的抱负，那心里边能服吗？黄安坐下之后，他想再站起来，他想着指挥他的官军再继续突围。可是没等他挺身的时候，他俩手刚一按地，刘唐赶到跟前，抬起腿来咣一脚就把他踹了一个狗啃屎。黄安还没服呢，下壳一主地还想起来，刘唐过去用这脚踩住他的后心，给他，哎，把他给我绑起来。两旁边梁山的楼兵就过来了，马肩头龙二臂就把黄安给捆上了。在捆的过程当中，这黄安还颇有点不屈不挠，他正位了好几正位，他想着不让捆，但是最终的结果他自己感觉到不让捆那是不行的，结果让人家捆上了。捆上之后，黄安站起身来，大有一种舔胸叠肚的英雄气概。刘唐吩咐，来把他推到船上去，押送到梁山。这阵儿黄安带的这些官军们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被俘虏的俘虏，全都不敢再动手了。黄安呢，被推搡着来到这个芦苇岸边，旁边有船，黄安刚想要上船，就这个功夫，由打远处顺着河道来了一只官船。这只官船像箭打的一样，游到跟前，就看官船上有一个军卒，腾楞一下子由打那船上就跳到岸上，一见了黄安呼腾就跪下，团练使，团练使，我向您报告，可了不得了，咱们那队船呐，已经让他们梁山上的人呐都给包围了，十分危机呀、啊！团练使，您快点想办法，得援救他们呐。这报事的也没长眼睛，可能也是因为慌中生乱呐、啊，他也没看看这团练使现在到什么时候了。黄安在那儿站着瞅着这报事的，一肚子都是气。黄安心想，我竟用的这样的人，你说我能打胜仗吗？我这儿被人抓住了，绳子把俩胳膊都给捆上了，你还跪到我面前报事啊？你以为我在这倒把这手溜达着玩呢啊？黄安看着他，呸，啐了一口，你不看看我现在怎么的了啊？哎呦，哎，团练使，你怎么这是被绑上了？这功夫刘唐指挥着楼兵们哗啦把这条官船就给包围了，官船上的这些个兵卒全都被绑了，缴械了，报事的这个乖乖的也身遭绑伤。黄安瞅着报事的狠狠地瞪他两眼，你 我都被绑了，你还让我去援救他们，现在谁管谁，谁也管不了谁了。
是啊，小人我不知道啊，我都吓坏了，我光顾了向您报告了，我没看着您被人家抓住了。
哎，什么也别说了。这个时候刘唐押解着黄安还有这些个官军呢，已知缴获的官军的战船、官军的器械刀枪，那可以说打着得胜鼓回转梁山寨。这次战斗就这样很快的胜利结束了，林冲收缴了大部分官船，宋万和杜迁呢带领着很多梁山上的楼兵把另一队官军是全部剿灭。在金沙滩上，托塔天王晁盖还有军士吴用以及公孙胜等人摆队迎接，迎接得胜的梁山英雄回转山寨。倒在山寨之上，查点缴获的器械、官军所用的东西，这些俘虏们呢，愿意入梁山的就可以在梁山入伙，不愿意入梁山的打发你回家。黄安呢被压在监房之中，把他看押起来了，听候处理。这一战胜利之后，晁盖在梁山寨是大排宴宴庆贺了几天呢，这叫晁盖晁天王在梁山上登了头把金交椅之后首战大捷。在这几天当中，偏偏的呢又有一队官商在汉路上经过，经过汉地忽律朱贵到山里边送信儿，山上派人到下边做了一批买卖，把这批官商又给劫持下来了，又得了不少金银财宝，梁山上这叫喜上加喜呀。晁盖晁天王吩咐大家，越是在这种时候要居安思危，不可掉以轻心，官军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，肯定有逃跑的官军回去一禀报，用不了多久他们还要派人来征剿梁山，我们要修复山寨，秣马厉兵，准备新的迎战。军士吴用还有豹子头林冲等人整天这是操演兵马，准备着官军再进剿。梁山上这会儿非常高兴，一片欢腾热闹的景象，可这阵那个冀州府的府尹日子就难过了。拜参的军兵回去了，到了府尹那儿向府尹一报告，全军覆没，团练使黄安被人家生擒活捉，是生死不知。府尹一听当时也就泄了气了，马上就向东京汴梁城蔡京派来的那位干拜，还有大名府差来那位程局，这两位就好像监督一样啊，向这二位汇报，您瞧见没有，这次团练使黄安去了有去无回，下一步您说该怎么办。这干办和程局俩人说，我说怎么办，那您是这儿的府尹呢，您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呢。府尹说，卑职实在是有点束手无策了，这一伙的强盗十分了得，那我们只有再继续调集兵马，再次进剿梁山。嗯，好吧，你继续调集兵马吧，太师县令要捉拿劫取生辰纲的罪犯，你招摸着办。是。府尹心里想，这个事儿是不好办了。可是没过了一个多月，太师派人来了，派什么人来了，派新府尹上任了，这个旧府尹给罢免了，让这旧府尹到东京汴梁听罪，因为你治理不力，剿匪不力，地面上管得不好，认为你不称职，把他撤了，这叫撤职查办。新府尹这一到任，这位府尹姓宗，一见了旧府尹，两个人得交替工作呀。这位旧府尹就向新府尹说了，说我这个地方呢没有大毛病，就是有这么一个梁山泊，梁山泊上有这么一伙子强盗，
这伙的强盗是怎么搅搅不平，而且越搅势力越大。他就把几次剿灭梁山泊的经过从头至尾叙述了一遍，最后就跟这新府尹说了：“卑职无能，但愿得您上任之后能够尽快的把梁山泊剿平。”这新府尹听完之后啊，这心里边当时就咯噔一下子，眼前差点发一阵黑。为什么呀？这新府尹合计，我说这蔡太师这么关照我呢，把我给调到这儿来，让我在这儿当这官，我以为是提拔我呢，闹了半天这是把我送到火上来烤啊，这个地方让我来当官能当得了吗？弄不好我跟他是同样的下场啊。不管怎么说吧，事已至此，硬着头皮就在这儿干吧。旧府尹卸任之后够奔东京汴梁去请罪去了。新府尹这位宗大人他上了任了，上任之后是第一件事情先发一道公文。发什么公文呢？他呀告诉他所属的县镇乡里所有的百姓，近日梁山盗寇活动猖獗，尔等都有多加小心，严加防范，有捉住匪首者重重有赏，有私通匪首者严加惩办。他就发了这么一道公文，这个公文实际是表面文章啊，但是这位新府尹上任之后他总得有点作为啊，这就是他的第一件大作为，把公文都发下去了。别的地方咱就不说，单说郓城县，他把这公文发到郓城县之后，郓城县的知县一看心里边就明白了，心想这样的公文我接多了，对梁山泊发过同类的公文不下有四五回了，那么上边有发的我下边也接着往下发。县太爷马上就把押司宋江找来了，告诉宋江说现在新任老爷下了一道公文，我们也得照着往下发。宋江一看好吧，宋江是押司啊，负责案牍工作的，也就是后来说的那个书办呢，这属于他的工作范围。宋江就回去找他自己有一个副手，这个副手的名字叫张文远，别人都管他叫张三郎，因为他也排行在三，可以说是宋江的一个学生。宋江呢就让这张文远给他再发一道文，这个张文远呢就按照府尹那个公文的意思变换了点词句，又发了一道文，这文发到各乡各里，文发下去了。宋江一看工作都安排差不多了，由在衙门口里边出来，他想往街上走一走，准备要吃饭。一边走着，宋江自己心里边在合计呀，从这发下来的公文里边得知，晁盖、吴用等人已经上了梁山，不但上了梁山，而且成了寨主，不但成了寨主，而且打败了官军，不但说是打败了官军，而且还抓住了团练使黄安。这个事儿可是越闹越大了。宋江心想：晁盖呀，你们在这梁山上究竟能挺多久呢？你这个梁山寨能不能撑起大事呢？你要能成了大事那还倒行，成不了大事将来被抓住，这可是灭门九族的罪呀。唉，真是人生未卜啊。前两天晁保正还在庄上和我交往呢，这才几天呢已经成了山上的寨主了。宋江想着这些，内心里边在慨叹，正这个功夫就听身子后边有人说话：“哎呦，押司啊，您上哪儿去呀？”宋江一回头一看，身后边站着一个中年妇女。这位中年妇女他认识，谁呀？王婆。
这个王婆在运城县可是大家伙都熟悉的人，他是干什么的？是个保媒的，人送外号铁画眉，又叫撮合山。为什么送这个外号？保媒拉纤的没有不能说的，这个王婆在保媒拉纤的人里边又是佼佼者，他比别人更能说。这两片嘴那可以说能把活人说死，能把死人说活，能说的寡妇再嫁，能说的官夫再娶，什么样的贞洁烈女挡不住他七言八语，你就是什么样的钢枪好汉也隔不住他嘴唇两片。哼，能讲。由于他这个宝没拉线哪头去，走东街串西巷，所以没有不知道他的。宋江一看，今天他怎么找我呀？王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
哎呦，亚四啊，哎呀，今儿个一大早我就找您呐，从东街到西街，从南头到北头啊，您可真是个大忙人。这衙门口里的事儿也多，大概您呐私人求您办事的人也多，所以您呐脚跟脚追都追不上啊。哎呀，可算是看着您了。哎，亚四啊，有点事儿找您，您瞧这位没有？说着话，这个王婆一回身，拿手那么一指，宋江定睛一瞧，在王婆的身后边还站着一个中年妇女。哦，她是谁？
哎，我跟你说呀，这就是我跟你讲的那位宋押司，快点过来见礼。
这位中年妇女过来之后，冲着宋江飘飘一个万福。
哎呦，押司您好。
哦，免礼免礼，您从哪儿来？王婆在旁边就搭上话了。
宋押司啊，我跟您说，他呀是严家的老婆，就是严婆吧。
他男人呐，这位严公是东京汴梁的，在东京汴梁是个唱曲儿的，唱的可好了，好嗓子。他还有个女儿叫严婆惜，这三口啊有打东京汴梁上咱们这山东啊来偷亲来了，找到咱们这运城县之后，嘿，这个亲没偷着，没偷着呢就住在咱们那个西关我那胡同里头，老王家就住他那院里头了，在他家租了一间房，住下之后啊，本想在咱们这个运城县地方落脚谋生。他男人会唱，他那女儿更会唱，这个严婆惜呀，那唱的才好听呢。哎呀，那像鸟叫一样啊。哎呀，可是没想到啊，咱们这个运城县这是土咖的地方啊，不像人家东京汴梁大邦之地呀，有听唱的，有听曲的，酒宴摆上得请两人在旁边陪着，咱这个地方哪有那规矩呀，咱这个小乡镇没见过大世面，所以他们这三口到这儿啊就崴了，困到这儿了。偏偏困到这儿吧，又赶上咱们这个县城里边这两天闹瘟疫，您不知道吗？这个瘟疫呀也是没眼睛，也是找着软和的欺负，你让谁闹不好，怎么单让他们闹啊？一下子他们杨公就得了瘟疫病了，得上瘟疫病还没来得及请大夫，没出三天死了。现在这死尸就在家里边停着呢，你说这娘俩身无分文呐，一点辙都没有啊，这可真就没有办法了。你说我呢跟他是邻居，他们找到我这儿来了，都知道我是热心人，又知道我认识人多，就求我帮帮忙。你说我就是个保媒拉纤的人吧，我能帮什么大忙啊？当下我觉得最紧要的是得买口棺材把死尸给盛殓起来呀。哎呦，我听到这个信儿之后，我可就真着了点人急呀。我捂着脑袋转了三圈啊，我最后一想，我就想起您来了，我第一个就想起您来了。我知道宋押司您是咱们运城县里边头面人物啊，您在这个十字街跺一脚四城门烂颤呐，您是我们这有名的大善人，您最后管闲事，最后交朋好友啊，您施舍药品，施舍棺材，办过不少这样的事儿了。我就跟他说了，我们这运城县呢可有这么一位宋押司，那可是头号大好人呐，您就找他去吧。他说我不认识，抹不开的，怎么好跟人张这个嘴求人家呢？我说那没什么呀，我领你去。这不嘛，我就领着他来了，从早晨我就找您， 围着县城转了三圈了，这才找着您。就这么一件事儿，宋亚四啊，不管怎么说吧，他们这娘俩也怪可怜的。你说走到这儿，这一步困到这儿了，您给帮帮忙吧。您就先给他想法弄口棺材就得了，怎么样？说着话，就看这个阎婆两眼含泪来到宋江跟前，再次下拜。宋亚四，我求求您了，您帮帮我们这个忙吧，死尸在屋子里边停着，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宋江听到这里点了点头，
哦，原来如此，那好吧，不是就缺一口棺材吗？你们跟我来。
宋江一招手，把这王婆和这阎婆就招到旁边的一个杂货店里头，告诉杂货店掌柜的拿笔墨来，拿纸来。他提起笔来写了个条子，这条子是给谁写的？是给东关里边棺材铺的这位孙大郎写的，告诉孙大郎府给去人棺材一具。落款宋江，
这个宋江在运城县那可真是吃得开呀，方方面面没有不认识他的，那叫活跃人物。一方面他的工作有机会接触很多的人，再一方面他的为人也具备这个特点。
条子写完了，宋江这个笔没放下，又问着阎婆，
棺材我可以给你解决了，那么我问你，发丧出殡有钱吗？
啊，这，哎呀，我们哪来的钱呢？那就反正能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
哎，不管怎么说死了人了，发丧出殡总是要用钱的，我再给你十两银子吧。
说着话，宋江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十两银子交给了阎婆。阎婆一看宋江又给他十两银子，他接过银子来扑通就给宋江跪下了。哎呀，宋押司啊，您就是我的重生父母啊，我来生变牛变马我也得报答您。
哎，不必这样，不必这样。宋江赶紧把他搀起来，
把这个条子就交给了阎婆。交给阎婆之后，阎婆和那王婆两个人就走了。宋江呢，到了转过天来，吃完了早饭之后，正在后衙自己的住处看书的时候，外边有人说话，宋押司啊，您在家吗？宋江一听就知王婆来了，赶紧迎出来一看，这王婆领着那位阎婆子到这儿来拜谢来了。这样的事情宋江可是办的太多了，他觉得这个事情都是无所谓的事儿。阎婆和王婆拜谢了一番，宋江呢也就是寒暄了几句打发他们走了。可到了第三天，宋江吃完了早饭又在屋子里边正在看公文的时候，又听院子里有人说话，宋押司啊，您在家吗？宋江一看这王婆怎么又来了，到外边一瞧，果然王婆来了，这回阎婆没来。
哦，请坐请坐，让到屋子里边坐下了。
王婆坐下之后满面春风，一瞅宋江，
哎，押司啊，您干什么的？
啊，我这正在看一道公文。
亚四啊，我跟您说呀，我来了两趟啊，那个阎婆啊他问我一件事儿，
我炸着胆子问您一句啊，可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听。
什么事？
您没有家小啊？
啊，还没有。
我听说您家是宋家庄的，就在这城外住是吧？
是啊。
在城里也没半个家？
没有，我在城外也没有家。
哦，是啊。我说亚斯啊，今儿个啊，我跟您说啊，这可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了，我冒昧的到这儿来呀、啊、也不知这话当说不当说，也不知您愿意听不愿意听。
宋江说，你有什么话就说嘛。
是这么回事，我跟您讲啊，这个阎婆啊受了您的恩惠之后啊，这心里边特别不落人，这两天呢、啊、
他男人发送了，入土为安了。他们娘俩呢，就还在那院子里住着，跟我话里话外的，老说怎么报答您呐，怎么感激您呐，老说这话。我当时可就心里边那么一动，您知道我动在哪了吧？我就动在他那姑娘身上。他这姑娘，这阎婆惜呀，长得可真漂亮啊！亚斯，我跟您讲，今年才18岁，正是那花骨朵张开嘴还没开的岁数，漂亮，小腰像柳条似的，呵，唱歌唱得好，唱小曲唱得美。哎呀，那个小曲儿一唱啊，我一听见呐，哎呦，我就晕晕乎乎的。那个小嗓子啊，像那个水似的，你听着就好像吃了白糖一样啊，甜妙。还会弹那个什么玩意儿，那叫什么玩意儿了？就那个圆咕隆咚的那个，好几根弦儿。哎，哦，那是琵琶吧？啊，对对对对，那个琵琶，琵琶，琵琶。对了，琵琶。哎，还会弹那玩意儿，又会弹又会唱啊。不光说这个呀，这个丫头啊，人品好，才艺好，还干净呐，那才干净呐！一天到晚浑身上下呀，连个土星都不沾呐。下雨天上外边转一圈回来之后，那鞋底上都不沾泥呀，往哪儿找这样的呀？啊，这姑娘不管怎么说呀，我是看上她了。我就跟她妈说啊，我说呀，据我所知，宋押司啊没有妻室，你不是想报恩吗？干脆就把这孩子给他得了。这样的话一举两得，一呢你们俩两个就有了依靠了，二呢你算是对宋押司报了恩了。你这孩子真要是嫁给宋押司啊，那可是掉到腹坑里边了。阎婆就说了，咱们跟人家门不当户不对，像我们这儿人家，人家能要吗？我说没关系，这事儿由我去说。我跟你说吧，我要是看着行的那个事儿啊，十个就得有十个成，要是有九个半成，那就说我没能耐。所以呢，我就来了。宋押司啊，这个事儿您看怎么样啊？您是乐意呀、啊、您还是乐意呢？
这王婆一块来俩乐意。宋江看了看他，照你这么说，我怎么样也得乐意了。
那可不呗，怎么说你也得乐意呀。我看这个阎婆惜呀，谁看谁得乐意。
宋江说，王婆，我宋江周济他们母女是为了他有这一步困难，并不是有所祈求啊。如果说这样一做，岂不让人笑话我宋江用意安心不良啊。这个事情无论如何我是不能答应。